乾隆听了纪云的话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像是对二位臣子，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说：“纪云说的对呀，历史上东汉、南北二宋，明永乐之后，都是吏治败坏，也还是绵延了百年之久。这要感谢圣人夫子，治礼乐约束人心，不为外强所侵，不为饥寒所迫，百姓不会铤而走险，是顽政缓政确乎无疑，但又是乱源。这一点纪云你没说到，就好比病入膏肓之人，禁不得一点风吹雨打，如果吏治败坏到了一定程度，国家就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啊，或者闹灾荒，或者刑案不当，或者外族入侵，或者邪教猖乱，都会出乱子。好比遍地干柴，不敢见一点火星。如果吏治清明，就不怕这些事了。所以整顿吏治就等于是扑灭乱源，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呐。范时杰笑着说：“这会子皇上心平气和了，臣斗胆进言。其实啊，五爷虽然有时候在小事上举止荒唐一些，但是在大事上却从来没糊涂过。五爷从不以事作威作福，从不收受外官的钱财，违礼无法的事儿，他是从来没做过，在大臣中还是极有口碑的。就是五爷刚才说的方略不可取，皇上不宜过于责备，存些体面，背地里严加管教也就是了。其实五爷说的在新疆设行省留官政府还是可行的，臣想假如圣祖晚年或者是雍正初年在伊犁或者乌鲁木齐设立行省，巡抚以下道府州县层层节制，随时随地严加管理，恐怕准噶尔就起不了内乱了，即使起了反，恐怕也早就缜灭了。乾隆叹息一声说：“哎，洪昼的可恨之处不在于无能，他是在以无能掩饰韬略，躲在一边打太极拳。比如说整顿吏治，他要是以总理王大臣的身份巡视天下，那谁能比得了他的作用啊？哎，其实朕心里难过，也不全为他。昨天张廷玉去世了，北京史遗址也去了，朕是一夜无眠呐。”史遗址和孙家淦在朝廷并称双中双直，为了史遗址，乾隆悲痛难眠，还在情理之中。可是张廷玉到了晚年早已经失宠了，乾隆对他很厌恶，朱批谕旨三天一个批评，五天一个训斥，他的死怎么也会引得乾隆一夜无眠呢？纪云和范时杰都颇感意外，瞪大了眼睛盯着乾隆。乾隆倒并没理会两位臣子的心思，皱着眉头看着窗外沉默不语，似乎在深深地思索着什么。纪云和范时杰不由悄悄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同时在想，这主子的心思啊，真是越来越难猜了。乾隆虽然在沉思，但是好像看透了两位臣子的心思，回身说：“朕非猜雄之主，你们也不要做揣摩之臣。阿贵从北京黄石馆查到了张廷玉康熙51年写的三老五更论，朕近年批评他的考语竟都是他30多年前说的话，朕看了之后流泪叹息，自古以来金无足持，人无完人，为什么朕要对张廷玉求全责备，要求他成为完人呢？想想张廷玉乃是三朝元老，为相40载， 一向勤谨奉差，任劳任怨。只是到了晚年，为了追求名利，喋喋不休，惹得朕烦心，屡加言指呵斥。朕倒不以为不该当，只是惋惜之余，又服叹息呀。他的财务清单，除了御赐的庄园，几乎是余无常物啊。比起如今的官员，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呢。他说这话，等于是在自责。纪云和范时杰在乾隆发作张廷玉的时候啊，都曾经随声附和过，此刻心里都有些不安，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纪云才说：“皇上此言，仁爱忠正之心可通于天，张廷玉地下有知，亦当感承君恩，惭愧之悔。”乾隆叹了口气，似悲似喜地说：“哎，世间的事儿啊，也真是奇怪。比如养心殿里那只宣德炉，每天焚香都用它，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。后来把它赏了红毛国贡使，知道它一去万里之遥，永无返期，再也不能把玩它了。突然又觉得它如同稀世之宝一样。那玲珑剔透的纹理，那熠熠生辉的宝色，要再找出一只来，真比登天还难呐。张廷玉是朕认识的第一个老师，小的时候骑在他的脖子上，上树上栽枣，不小心把手给刺流血了。他慌的又是用手揉，又是用嘴吸，他手把手的教朕写字，胡子刺得朕腮边痒痒的，抹了他一脸的墨汁。他咧着嘴笑着看着朕，转眼都成过眼烟云了。孙家淦、史夷直都是忠正大臣，他们相继去了，是朝廷的一大损失啊。他们俩的谥号还没定，张廷玉也是瑕不掩瑜，也要定个好的谥号。做这件事，恐怕再没有比你纪晓岚更合适的了。你好好琢磨着，为他们拟出谥号，当即加封出去，不必再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了。今儿不早了，你们跪安吧，顺路过去看看刘统勋，叫他不用过来谢恩，也不必为朵云逃脱的事儿烦恼。他本来就是暂时拘押着嘛，朕并没要把他怎么样，走了就走了，反正是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嘛。严清脑的只要把刘墉追回来打杀，这事儿和刘墉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奉旨办差去了嘛。过了四月初八就要起驾回京了，你们两个心里要有数。纪云写信给阿贵，朕在江南不见随和德，回到北京以后和阿穆尔撒纳一道接见。好了，你们去吧。这纪云和范时杰答应一声，躬身却步退了出来。乾隆看着两位大臣出去了，起身舒展了一下身子，想要出殿去，可是回头看见案上落的厚厚的一摞奏折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转回身来，不情愿地坐在岸边，在灯下检看着，见里边有傅恒的密折，便拿出来小心剪开封口展开来看。傅恒这密折写得很长，详细奏报了回部之乱。乾隆一目十行，傅恒在奏折的最后是这么写的：据悉霍吉湛心怀鬼胎，挑唆七兄波罗尼都自立为汗，脱离中央版图，此事臣也是得自偶然，乃车臣部落流落至中原的亲巴卓索及其女儿亲巴玛莎亲口告知， 比妇女留在奴才帐中多有不便，恐有流言，奴才已着人妥善送往南京，已被主子亲自询问。奴才拥兵四川，而西北纷乱，缅甸亦有不臣之举，每念及此，忧急如焚。今霍吉湛虽心怀叵测，但其兄波罗尼都尚未萌生反制，福愿皇上速派使臣至叶尔羌安抚回部，剪除叛匪，或可延缓西北乱局蔓延。南疆抵定，北疆一隅之乱乃险界之极，待奴才平定金川，移兵西北，定可将其一鼓荡平。乾隆合上折本，闭上眼睛，长长出了一口气，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新疆他是没去过，西蒙古也没去过，但是南疆和北疆的地理形势，他不知道和阿贵在地图前边摆布过多少次了。回部一乱，南疆和中原阻隔，紧接着北疆就得乱，蔓延起来那就不可收拾，还会波及到青海、西藏，这实在不是件小事啊。如今傅恒在西南用兵，难道西北也同时用兵？只要将圆明园暂时停建，两路的钱粮倒是绰绰有余，可是将军呢，兵士呢？如果两路军都失利，或者是打成不败不胜的焦灼局面，自己这个圣公英明拿什么和圣祖比较呢？又何以面对臣子百姓呢？乾隆目光忧郁，漫不经心的又抽出一份奏折，却是四川将军布达的密折。拆开来看时，写的五花八门的，从晴雨表到戏班子演戏，还有某道台和某知府联姻的事儿，嘿，都写得十分详细。在最后两页呢，却是告傅恒的状的。他是这么写的：傅恒在四川近来已有繁言，川军露营奉调策应差事，待遇却与傅恒所统不同。露营，汉军露营也是远离驻防随即待命之军，然新拨军帐皆分拨于赵会海兰察等部，破帐漏房则给川军使用，新米鲜菜活畜均给傅恒嫡系，而陈粮烂谷干菜皆发川军。饱食终日而迟迟不肯进军，奴才部下皆不服气，魏延恳请圣谕，着傅恒部与川军对调差事，由傅恒部策应，川军主攻。奴才已严加约束，军帐惩罚数十人矣。又闻傅恒在军中终日悠游嬉戏，并豢养卖艺番女以为取乐，奴才不曾目击耳闻而已，仅以此密奏皇上，主子明察秋毫，洞见万里，福为圣才。乾隆看完心烦意乱，把奏折推开，想了想又抽回来了，浓浓乳了朱砂，在奏折后面这么批的：因情与汉所奏者是，尔之妄言傅恒在军中悠游嬉戏，此乃何种废常？以尔之见，当以破旧帐屋被俘粮秣供应黄汤泥水中围困金川之兵士，而以新者分发汝等。至于在军中留住番女之事，实乃尔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彼番女如今已在州中，由傅恒妥送至南京朕之行在，幸尔以密折奏朕，不然此咒招致索拿尔进京治罪之诏悉发矣。若再有似此丧心病狂之语，则行路之法正为汝设，钦此。他放下笔，仔细想想， 近来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都没有，他只想发怒。可满殿的宫女太监一个个低头哈腰，小心翼翼地伺候着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还真挑不出毛病来出气儿，便铁青着脸站起身来走出殿外。王八尺在乾隆身边多年了，是伺候老了差事的，深知旧礼，现在呀，那是半句话也不能说，丁点差错也不能出，便不言声的进殿里取了一件披风，在后边不远不近的跟着。乾隆出了殿门，一阵微风迎面拂过，发烫的脑门顿时清亮了许多。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左右张望，高低错落的殿堂掩映在树荫丛中，在微弱的月光下显得朦朦胧胧的，只有行宫东边一带碧水映着月光在静静地流淌着，多少给人一点清新玉神的感觉。因见后殿、正配殿和西配殿灯火通明，乾隆就指着问道，谁在那边住啊？听他开口说话了，太监们都松了一口气儿。王八尺急忙紧走两步，陪着笑回答说，回主子，那是那拉贵主的寝宫，陈主和燕红主、英英主还有几个低等嫔住东边，今儿陪老佛爷游幸了半天，这会子没事儿，准是在那玩纸牌呢。乾隆没好气儿地说，玩纸牌又不在院子里，点那么多灯干什么？留两盏宫灯就行了，其余的熄掉。
这
王八尺答应一声，赶紧传旨去了。乾隆又对捕役说，你去传旨给纪云，叫他催问一下岳中琪上路了没有，现在走到哪儿了，岳中琪到了不管什么时候立刻报朕知道。
这
不易答应一声刚要走，乾隆又把他给叫住了，慢着，你看看下边运河里那游弋的关键干什么的，叫他们都撤出去，不要禁止渔民的业余船往来嘛。捕役刚要走，侍卫巴特尔却把他给叫住了，转过脸来对乾隆说，主人，渔船的进来要检查，军舰的不能撤。他说话呀一向是硬邦邦的，一点弯都不会拐，半点客套话都没有，满朝文武谁敢在乾隆面前这么说话呀，可是乾隆偏偏就不计较他，听了他的话居然一笑说，怎么，你听刘统勋的话就不肯听朕的吗？你瞧这流淌的河水波光粼粼，一会儿一艘军舰来回跑，破坏了景致，也太杀风景了。谁知巴特尔一点都不让步，不，主人，军舰的不能撤，渔船的要检查，风景不好那就要杀风景。他说的可不是乾隆说的那个杀风景，他说的是杀头的那个杀。乾隆愣怔了一下才明白了这位蒙古侍卫的意思，不仅哈哈大笑说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杀风景就杀风景吧，不易还不快去传旨。
这
不易答应一声，一溜小跑去传旨了。乾隆便信步往皇后的寝宫逶迤而来，没走几步突然觉得猛然一暗，抬眼一看，那拉氏宫里的灯几乎都熄灭了。秦妹妹等人老远见乾隆来了，急忙跪下行礼，彩云忙轻手轻脚的挂起冬暖阁的帷幔，躬身退在了一边。皇后和嫔妃的寝宫都烧着地笼，屋子里药香四溢，暖烘烘的，外间正殿点着两只牛油大蜡烛，都照着米黄色的纱罩，柔和的光线下，乾隆见皇后躺在明黄大影枕上合眸而眠，就不愿意惊动她，摘掉台冠，宽了腰带， 和外褂递给彩云，轻轻坐在床边，想替他掖掖背角，又止住了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后。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子啊！40岁的人了，脸上几乎看不出有皱纹，一头的青丝散垂在枕边，汉玉一般清丽的脸上不施粉黛，只是唇边两个酒窝在呼吸之间若隐若现。乾隆真想弯腰亲吻一下她的额头，但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止住了，回身坐在椅子上。皇后好像受了惊似的，身上一颤，睁开了眼睛，见是乾隆，急忙说：呀，皇上来了，瞧这些人是越来越不会伺候了，怎么也不叫醒我呢？说着硬撑着就要起来，乾隆急忙走过来，用手扶住他的肩头，笑着说：哎呀，别起来，就这么躺着，我们说说话，不是早有旨意给他们吗？只要不是失火地震，你睡着了谁也不许惊动。皇后还是挣扎着坐起来了。哎，我知道这是皇上体恤我，其实啊，我也不全是为规矩，睡了一个下午了，也真想起来坐坐。几个丫头赶紧过来帮她穿衣服。皇后虽然不施粉黛，却是极修边幅的，接过丫头递过来的镜子照了照，见有一丝乱发，急忙用手理了理，却也无力像以前夫妻相见时那样恭敬端坐，只是歪在大影枕上，不眨眼睛地盯着丈夫，好像是怕一闭上眼睛乾隆就会消失一样。乾隆爱怜地看着皇后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你的身子骨到底怎么样啊？我虽然整天在前头忙，可心里一直惦记着呢。听说今儿午膳用的不多，要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啊，还是要挣扎着起来出去散散步。叶天士的药用着感觉怎么样啊？富察氏皇后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乾隆，微笑着说：叶天士是尽了12分的力量为我调理呀，连进药的时辰药量都有规定的。有一次进药的时辰早了一刻，哎呦，他把秦妹妹和卜治训了个狗血淋头啊。太监们都说他当医生的时候像个王爷，气势霸道得很，不当医生的时候呢像个奴才，见人就磕头，自个儿独处的时候啊又像个傻子，常常自言自语，还自个儿打自个儿的嘴巴。乾隆想着叶天士的医术简直到了通神入化的地步，但为人处事却如疯似癫，不禁也笑了。嗨，他是个天医星嘛，遇到他也是你的造化，你这些天睡眠足，这就是好兆头啊，慢慢调理，自然会一天天好起来的。你呀，千万不要着急，也不要动怒。他说过好几次了，说你的病，病根呢，是在脾上。哎，你要是闷了发急，可千万不要忍着啊，只管打这屋里的太监宫女们出气，等气平了之后呢，再赏他们就是了。回过身来，问那些个太监宫女，你们可都听见了？所有的人一齐跪下，异口同声地回答：是，奴才们记下了。